我们今天要看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前面上一次我们看第35章到39章，摩西和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按着神的命令和吩咐，将所有会幕各部分都建造完成。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他们继续照着神的命令跟吩咐，把这个会幕树立起来，在旷野树立起来。而当他们按着神的吩咐把会幕树立起来之后，我们看见神就以云彩遮盖这个会幕，而且神的荣耀充满在会幕当中，以此显明神借着会幕与以色列百姓同在，这会幕就成为神住在他们当中的一个居所。所以在山上神指示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神曾经应许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曾这个应许我们今天看见就应验了，耶和华神他住在他的百姓中间，而且面对前面往迦南去的这条路，他也照他所应许的，他要与他们同去，要一路引导他们进入迦南地，成就神对他们应许对他们列祖的应许，也就是神把这块迦南地赐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以我们看见，首先这个在会幕的各部分建造完成之后，耶和华再一次来指示摩西应当怎么样来树立会幕。这跟前面我们看见关于描述会幕是怎么建造的是完全相同的形式。在前面我们看见25章到31章，神在山上指示摩西要怎么样来建造会幕的各个部分和有关敬拜的事宜。然后我们看见从35章到39章，就是摩西怎么样按着耶和华的吩咐去执行这个命令。今天我们看见在40章也是一样，当会幕要树立起来的时候，也是首先我们看见作者详细的记载神怎么样巨细靡遗的来吩咐摩西怎么样如何来把会幕树立起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作者同样记载摩西是怎么样忠心的去执行神的命令。首先神吩咐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如果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第12章，当神以最后一个神迹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逾越节，神就设立这个节期作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纪念，也就是说借着这个逾越节的这个节期，要叫以色列人世代纪念耶和华神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但是神在制定这个逾越节的条例的时候，神首先就提出关于年历的规定。神说他们要把出埃及的那个月定为是正月，也就是一年中的头一个月。所以耶和华说，你要以尼散月为正月，在这个正月的14日，你们要杀这个逾越节的羊羔。那么神重新制定这个年历，原因是因为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开端。换句话说，他们原先是70个人从迦南地下到埃及，经过了将近四百年的时间，他们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但是他们是在埃及人的手下做奴隶。如今神把他们拯救出来，神要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子民，换句话说他们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是由神来治理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出埃及是他们这个国家的开端。所以从宗教和国家两方面来说，出埃及都具有一个基本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神吩咐他们以出埃及的这个月作为新的一年的头一个月。 就使得以色列人在日后不断地被提醒，出埃及是他们一个新的开始，是神一个新的创造。当然这个年历基本上是他们的宗教年历，而他们所谓的这个市政，就是一般的生活市政的年历，其实是七月一日。所以我们看到在摩西律法里面有说七月一日是他们的新年，他们要吹角来欢庆。但是呢，出埃及的这个尼散月要定为正月一日，这是属于他们的宗教的年历。那么我们看见现在会幕建造完成，要把这个会幕树立起来，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神吩咐摩西说，什么时候来树立这个会幕呢？他说你要在正月初一日把会幕树立起来。但是后面第十七节作者给我们说明，这个正月初一日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也就是他们出埃及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如果我们记得第十九章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达西乃山下的时候是他们出埃及的第三个月，也就是说两个月过去是他们出埃及的第三个月的时候，他们到达西乃山的旷野。那么我们也从前面的记载，从二十四章摩西曾经四十天在山上，从三十四章摩西又再一次四十天上山。所以我们把这两次的四十天一共八十天把它扣除，然后我们再扣除从出埃及记十九章到二十四章耶和华在西乃山向百姓显现跟他们立约的这一段时期，以及他们因为金牛犊的事件以至于他们会幕的建造就被耽延了。所以我们说过在第三十三章那一段时间，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他不会再跟百姓一起进上去，他要差一个使者在他们前面走，于是百姓就悔改，摩西也在百姓的杂营的营外立了一个帐篷来作为与神相会的一个地方。那这段时间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但是那也是某一个时间。所以我们把这些时期扣除的话，可以计算出建造会幕的时间是少于六个月，也就是说他们只花了少于六个月的时间，不到六个月的时间把这个会幕建造完成。所以呢，神就吩咐摩西要在他们出埃及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来把这个会幕树立起来。那么正如建造的时候神是详细的一一的来把所有的细节来指示摩西，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当摩西要把会幕树立起来的时候，神也是照样的详细的来指示他应当如何行。但是我们看见正如前面神指示会幕的建造，首先提到约柜。在这里当神指示摩西要如何把这个会幕树立起来的时候，他也是首先提到约柜。他说你要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然后把桌子搬进去等等。为什么当神提到会幕的建造首先提到约柜？当然我们看见摩西执行的时候，三十五章到三十九章是按照他们实际要做这些东西的次序，所以在三十五章到三十九章不是首先讲到怎么制造约柜。但是当神指示摩西的时候，两次都是首先提到约柜，这就显明约柜的重要性。这个约柜是唯一放在至圣所里面的一个物件。不但如此，我们知道神的律法，也就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两块石板是放在约柜的里面，所以这就表明约柜是神与他百姓同在的焦点。那么神指示摩西建造约柜的时候，他说在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 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面对面遮掩施恩座，然后神说他要从两个基路伯中间来跟摩西说话，来与以色列人相会。我们知道十诫已经很清楚地强调神是人的肉眼看不见的，所以不可以照任何的形象。因此这个约柜上面的施恩座有基路伯，基路伯最可能就是神身边服侍神的天使，所以就以这样的一个象征，所以基路伯中间没有任何的形象，而神说他要从二基路伯中间来向他们说话，所以就显明这个约柜是神的宝座，这个约柜是圣洁的，因此没有任何人可以用手去摸这个约柜，这个约柜要扛抬，所以制造的时候要两根棍子穿在这个环子里面，就不拿下来的。这两根棍子就是一直穿在约柜的两个环子里面，这个约柜呢只能用肩抬，也就是说只能够所有立位人呢只能够以这个约柜的两个杠子用肩来抬约柜，而且没有人可以碰这个约柜。所以到了大卫的时候，他去迎娶约柜的时候，他们把约柜放在一个牛所拉的车子上，而这个牛失前蹄，这个车子就倾倒，约柜当然也就要掉下来。这时候乌撒伸手去摸的时候就立刻被击杀。所以神是圣洁的，约柜是神他与他百姓同在的一个焦点，是神的宝座，因此没有人可以用手来触摸。而在提到会幕的建造跟这里树立会幕，神都首先讲到如何来制造或者如何来放置这个约柜，强调神的同在和圣洁。接下来神就指示摩西要怎么样实际的来树立，但是把这些东西树立好以后，神吩咐摩西说，所有会幕和会幕中一切的器具，燔祭坛和燔祭坛所使用的一切的器具，洗濯盆跟盆座都必须要用膏油去膏抹，使这些东西成为圣洁，那这些东西就都圣洁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圣洁最基本的意义是不含有道德性的，圣洁最基本的意义是首先，我不是说圣洁就不含有道德的概念，但是圣洁首先是表明是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神和所有宇宙一切受造之物是有别的，唯独他是创造者，唯独他是超越的，唯独他是那一位荣耀的而且是在一切之上的这一位万有的创造者，所以呢这位神是圣洁的。因此这个会幕里所有的东西要用膏来被膏抹，使这些东西成为圣洁，换句话说借着这样子的膏抹，就把这些东西被分别出来，专属于神，专为神所用。所以我们如果记得前面神指示怎么样做香，怎么样做膏油，神一再警告说这个香不可以用在其他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场合，任何的人，这个膏油也是一样，不可以用在任何的人身上，这是单单是为分别为圣，是分别出来，是单属耶和华，为耶和华神所用。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会幕是单属耶和华的，是耶和华借着这个会幕来表明他和百姓的同在，和他住在他百姓当中。所以会幕里面所有的一切的东西乃是分别出来的，是圣洁的，是专属于神的，是专为神所用的。不但如此，接下来神也吩咐摩西同样的要用膏油来膏立亚伦和亚伦的儿子， 让他们来担任祭司的职分。同样，这个膏油膏他们，使他们成为圣洁。换句话说，这个祭司的职任，亚伦跟他的儿子要承担这个职任，在会幕里面来管理，来经理会幕当中这个献祭的事宜。他们必须受膏，他们也是神所分别出来的，是专为神所用，是专在会幕里面来侍奉神，来担任这个祭司的职任。所以在今天我们看见基督徒，我们被称为是圣徒。我们被称为是圣徒，最首先所指的，我们是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是神从世界当中把我们分别出来，所以呢，我们是专属于神的，我们单单要敬拜他，来服侍他，我们单单是属于他，为他所用，应当是去遵行他的旨意，去活出他圣洁的样式，我们来为他做见证。所以当神吩咐摩西如何来树立会幕之后，我们看见这里接下来作者就给我们说明摩西是怎么样来执行神的命令。而从16节到33节，我们看见有8次作者重复的强调说，摩西所做的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就跟前面只是会幕怎么建造，然后摩西去执行的时候，到了第39章，一共有10次强调说他所做的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那我们已经说了，一方面这个是表明会幕的建造，现在是会幕的被树立起来，所有一切都必须遵照神的命令去执行，不容许有任何人的意思掺杂在里面。所以呢，神在吩咐摩西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一再重复说，你要照我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来建造这些会幕各部分的各个部分的东西。但是摩西他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另外一方面也是强调摩西的忠心。换句话说，摩西他是完全遵行他的神，他的主人。摩西是仆人，神是他的主人。忠心就是表明他不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他完全按照神他的主人的意思去行。所以今天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对所有侍奉神的人来说，神所要求的是忠心。神所要求的不是 perfect， 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我们的服事或者我们参与来服事神要做到完全没有任何的错误，不是。神没有要求这一点，神知道我们是有限的人，神知道我们是难免会有错误产生，而神要求的是忠心。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必须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意思来服侍他。我们不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去侍奉，也不是照其他任何人的意思来侍奉。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一生在地上的传道工作，约翰福音一再的强调说，他完全是照父的意思去行，他从父所听见的他就照样去行，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父叫他说的，他所做的一切的事，他的神迹，他的教训都是父要他做的。他单单求神的荣耀，他不求从人来的荣耀。也因此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当他面对这些假教师的时候，一些异端，所谓异端就是假教师，教会里面出现一些人教导的真理是不合正统的纯正的福音的真理。保罗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一再的强调说，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 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他这样子说，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益，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我们服侍神是有很大的试探，这个试探一个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我们有我们的理想，我们有我们的抱负，我们参与服侍可能有我们的热忱，所以我们常常要用我们的方法，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意思来做神的工。不但我们自己的意思常常是一种成为一种试探，让我们不能够忠心的去顺服神的吩咐来服侍他，我们周围的人给我们的褒和贬都成为一种压力。人称赞我们觉得开心，我们就会要讨好人，所以我们就常常以别人，我们以为人家称赞我就是好。对我来说，譬如说今天讲一篇道，可能有人跟我说，师母你今天讲的真好，我今天是不是真的讲的好呢？可能你这个对我说话的人觉得好，但是到神那里去，是不是因为这个人说我讲的好，所以我就是可以得神的称赞呢？不是一定如此，是要看我有没有忠心的照神的旨意来宣讲来教导。所以人的称赞是一种压力。箴言说什么？鼎为炼银，炉为炼金，人的称赞也试验人的心。另外一种压力就是人的批评，所以这里保罗说，人论断我，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我们服侍的时候也常常免不了会有许多的批评，特别我想做一个传道人，这个是很难免的，一定有各种的批评。牧养教会下面的小羊有各种的批评，各种的抱怨，而传讲神的话语也会有人有各种的意见，各种的批评。因为如果所说的不合人的心意，人想要听的东西不是现在传道人所说的，不是他们觉得说你没有，你不了解我的需要。但是耶稣把牧养的责任交托给彼得的时候，他首先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才把牧养的责任交托给他，说你牧养我的羊。所以一个牧者不是要按小羊他所要的来供应他，乃是要按小羊真正的需要，也就是那位大牧者，那位真正知道我们需要的大牧者耶稣基督，他给的吩咐和命令，按着他的命令和吩咐来供应小羊真正的需要。要这样子忠心服侍是不容易的。实在我觉得以我自己天然的本性来说，我是没有办法忠心的，因为有称赞的这种试探，有许多批评论断的这种压力，而也有我自己的私意，要在这所有的这些试探和压力之下，要完全按着神的旨意忠心的来服侍神，那真的是不是我们天然的能力可以做到的。所以在我的祷告里面，经常几乎是每一天，我求神给我恩典，让我可以对他忠心。特别是许多时候听到很多的批评，很多的论断，很多的人有各样的各样的这种话语的时候， 就到神面前来，每次听见就来省察，问神说，神啊，你的旨意到底是如何？我不敢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也求神给我足够的恩典，可以对他忠心，像摩西可以这样子完全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和吩咐，说不定那些百姓会提各种的意见，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假设我们今天要布置这个会堂，一定有很多的意见，有人觉得这样子好看，有人觉得那样子好看，这个会幕里面所有的东西不可以照人的意思，只能照神的意思来建造来树立。所以当摩西这样忠心的来执行神的命令跟吩咐之后，我们看见云彩，34节，当时云彩就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摩西和百姓忠心的按着神的吩咐建造了会幕，而摩西也忠心的照着神的吩咐把会幕树立起来。当百姓可以这样子忠心的去执行神的命令，神就以云彩遮盖会幕，以他的荣耀充满会幕，来表明他对所完成的工作的认可，但是同时也以此表明显明他的同在。他们能够按着神的吩咐忠心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偏差的来执行了神的命令，建造了会幕，成为神居住的，居住在他们中间的圣所。所以神认可他们所做的，就以云彩遮盖会幕，以他的荣耀来充满。而云彩也是表明神的同在。我们看见在第24章，当神和以色列人立约之后，神吩咐摩西上山，他要把这个神的律法进一步的来指示摩西，所以摩西就吩咐百姓说，如果有任何事情去亚伦跟户尔那里，因为亚伦跟户尔与你们同在，有任何争讼，有任何事情要判决，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去求问他们。然而摩西自己就上了西乃山。我们看见在24章，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耶和华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就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跟百姓立约之后，摩西上山领受耶和华的指示的时候，同样的云彩遮盖整个西乃山，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当然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人眼前是以如烈火的形状显出神的荣耀来。现在我们看见耶和华的云彩和耶和华的荣耀从西乃山转移到会幕，现在会幕成为显明那位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神与他们同在的一个活动的圣所。因为这个会幕他们要带着他们往迦南地去的时候，这个会幕就一路的与他们同行。所以神的荣耀和云彩从西乃山现在移到会幕，而这个会幕就成为那位与他们立约的神显明他的同在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圣所。但是当神的荣耀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会幕的时候，摩西不能进入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现在神的同在特别显明在会幕，而神是那么强的在会幕的当中，以至于摩西不能够进入，这就提醒我们神的圣洁。一个人能够进到神的面前，甚至像摩西在前面33章说，他在营外支搭了一个帐幕，他进去帐幕里面 耶和华与他面对面说话，像朋友说话一样。同样，当摩西进入帐幕，云彩就降下来在帐幕的门口，甚至是摩西他也不能够把进到神面前这样的特权视为是理所当然。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设下一个界限，连摩西自己也不能够跨越。所以大家如果记得当初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看见有荆棘，当中有火在烧，可是这个荆棘没有被烧毁，他说我要去看看，但是有一个声音就吩咐他说，你不要再靠近，而且呢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这是圣地。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强调的是神的圣洁。以至于当神吩咐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时候，神也定下了一些敬拜的法则，在会幕来到神面前也必须按着神所定下的法则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会幕不是谁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祭司能够进第一层的会幕，也就是圣所，他们要在那圣所里面烧香，在圣所里面经历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和这个灯台，但是至圣所连祭司也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要带着赎罪祭牲的血进去，为自己为百姓赎罪，让他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他们才得以在会幕来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神的圣洁是我们不能忽略的，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因此即使现在神借着会幕表明他的同在，然而要在会幕来到神的面前，必须按着神定的法则，那也就是必须要借着献祭牺牲来赎罪，以色列人才能够到神面前来敬拜他。好，接下来我们看见这里这个遮盖会幕的云彩就成为引导以色列百姓继续的往前行，最后进入迦南地的一个引导。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里面，以云彩来表明神的同在，曾经多次出现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当他们离开埃及，从埃及出来，在第十三章，他们行路从宿歌起行，然后去到旷野边缘的以赏安营。我们看见日间耶和华在云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在他们离开埃及行路，往旷野行路的时候，云彩表明神的同在，引导他们。当他们到了红海边，埃及的这个军兵追赶他们，眼见就要追上了，那时候神吩咐摩西把他的杖举起来伸向红海，神就使得海水分开，让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而过，但是埃及人也跟着下去走干地。然而在十四章我们看见，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就转到他们后面去，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面立住。所以在埃及营跟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靠近。换句话说，这个云柱本来在前面领他们，就转到他们后面，使埃及的军兵跟以色列人之间被隔开。不但如此，到了天亮的时候，耶和华神从云柱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就使埃及军兵整个混乱了。所以他们离开埃及行在旷野，他们下红海，云柱表明神的同在和神的引导。不但如此，我们刚刚然后他们行到旬的旷野，在那里他们 没有东西吃，他们就抱怨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的寻的旷野。他们向神抱怨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他们显现。所以第十六章第十节，亚伦正在对会众全体会众说话，他说，你们现在向我们抱怨，不是向我们发的，是向耶和华发的。当他正对以色列会众这样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对以色列人说，对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所以在他们旷野的行路当中，继续行路当中，耶和华神的仍然与云彩来显明他的同在。那么二十四章我们刚刚提到，立约之后，摩西上西乃山，耶和华的云彩遮盖了整个山，而且他的荣耀也充满在山上。到了第三十三章，我们看见神以色列人犯了金牛犊的罪，后来摩西为以色列人代祷。我们刚刚提到，摩西神告诉摩西说，要他带领百姓往迦南地去，神会差一个使者跟他们同去，可是神自己不跟他们同去。于是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就悔改，他们就不再继续前行。而那时候摩西在营外搭了一个帐篷，作为他与神相会的地方。我们刚刚提到，每逢他进这个会幕的时候，这个帐篷的时候，云彩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口，而摩西在帐篷里面，耶和华与他面对面说话。在三十四章，后来神应允了摩西，他愿意与以色列人同去。摩西要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再找两块石板，然后第二天清晨你带这个两个石板上山。耶和华说，我要把我的荣耀，使我的荣耀从你面前经过。所以我们看见在三十四章第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已经看见，在出埃及记里面，神以云彩来表明他的同在。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云彩与他们同在，他们行在旷野到西乃山的时候，云彩与他们同在，现在他们要继续往迦南地行进的时候，云彩再次与他们同在。这里说，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他们就启程，云彩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日间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以色列人全家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如此。所以他们现在继续往迦南地去，云彩再次与他们同在，显明神的同在。这就清楚说明，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这位耶和华神仍然与他的百姓同在。但这也提醒他们，金牛犊的罪已经蒙了赦免，所以他们才得以继续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带领他们继续的往迦南地去。神以云彩跟火来引导他的百姓，我们刚已经提到，一方面表明神是圣洁的，是可畏的，所以神的云彩遮盖会幕，荣耀充满会幕的时候，连摩西都不能够进去。然而我们接下来看见，这个云彩成为一路引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神的引导，这也同时显明，神虽然是圣洁的，是可畏的，但是神也是与他百姓亲近的神，在他们路上的每一步，神都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圣洁与神是可亲近的，这个之间有一个张力存在。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神是圣洁，是可畏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然而今天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也使我们成圣，于是我们得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所以 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这样说，我们祷告开始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一方面是表明神跟我们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犹太人是他们的观念里面，神是他们的父，神创造人类，所以神是所有人类的父。但是神更是以色列百姓的父，因为他们是神的所拯救立约的百姓。然而他们从来没有人敢称神为父，从来没有人敢在祷告里面称神说天父。甚至他们读经的时候，每逢耶和华的名字出现的时候，他们要会称神的名，所以呢他们用主来取代。所以你今天看我们的英文圣经，我们中文翻成耶和华的地方，你去看英文圣经就是 Lord， 但是那个 Lord 是四个英文大写的字母，四个英文大写的字母表示说这个是会称耶和华的名，所以他们以主来取代。如果那个 Lord 是前面第一个大写后面都是小写，那就是表示是主人的意思，神是主这样的意思。所以犹太人不敢称神为天父，但是耶稣却教导门徒祷告说，你们要称神为我们的天父，正如耶稣自己称神为父一样。这就说明我们可以跟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耶稣说，你们要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神是在天上的，他也是圣洁可畏的。一方面他是我们的天父，但是一方面他是在天上的，他是圣洁可畏的。所以我们今天对神，我们必须存着这样的一种，就是我们遵从神的圣洁可畏，但是我们又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亲近神，称神为我们的天父，这样子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一段经文四章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也说明以色列人是如何进行到迦南地的，也就是说他们往迦南地区这个旅程是怎么样来进行的。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云彩遮盖帐幕，表明他的同在，他在他百姓当中与他们同住。因此他们往迦南地的这个旅程是怎么样来进行呢？神成为他们的领导，换句话说，他们整个旅程都是由神来掌管。虽然他们是蒙救赎脱离为奴之地，但是他们并不是蒙拯救以后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他们往迦南地的旅程，整个旅程是由神来掌管。当神移动的时候，百姓就移动；当神停止的时候，百姓就停止。毕竟进迦南地是神的旨意和计划的成就，从一开始就是神的故事，是神自己向亚伯拉罕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所以我们看见现在以色列人往迦南地去，最后他们能够到达迦南地，这一路是唯独单单借着神的引导，按着神的方式，按着神的时间表，他们一路去到迦南地。而神这样的同在跟引导，在以赛亚书第63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乃是神的灵与他们同在，来引导他们。所以在以赛亚书第63章第七节，他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富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这就是讲他们在埃及的时候， 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那就是指逾越节的时候，神的使者巡行全地，就击杀所有埃及地投生的。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地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的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的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边行动，在他面前，在他们面前把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我们知道在旧约得安息，从约书亚记一再看见，就是把他们带领进入迦南地，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所以那么从以赛亚书我们可以知道，神是借着他的灵，他把他灵赐给他的百姓，使他表明神与他们的同在，也借着他的灵来引导他们一路到迦南地。但是他们一切的旅程是完全由神掌管，按神的时间表，按神的方式。所以我们就看见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云彩停住他们就扎营，云彩停多久他们就扎营多久，云彩不升上去他们就不起行。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蒙拯救，我们等候进入那天上的应许之地，也就是神应许我们将要进入新天新地，有新耶路撒冷，也就是我们永远与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蒙拯救，等候进入天上的应许之地，在这个旅程当中，在我们现在所走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属灵的旅程当中，我们必须跟随我们救主的引导，就是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引导，而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天天引导我们迈向这个最后的目的地。我们必须接受圣灵的掌管，我们必须按着他的方式和他的时间表而行，我们不是可以任意而行。所以今天我们这些从圣灵得生，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得生，你们也要怎么样，你们也要靠着圣灵而行。所以你们要顺从圣灵而行，你们就不放纵你们的私欲。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以救主耶稣基督做我们引导行向这天上的应许之地，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成为实际的引导，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引导我们迈向这个目的地。我们必须像旧约的以色列人，我们也必须完全的接受他的管理和引导，顺服他而行，这样子我们才不会顺从我们的私欲。保罗警告说，如果我们继续不断顺从私欲而行，他说这样的人断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跟以色列人有同样的恩典，我们同样有神的同在，我们也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走这个旅程。而我们的责任是，我们也必须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按他的时候，照他的时间表，不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好，那么出埃及记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我们会看见整个出埃及记很大一个篇幅是在讲述关于会幕的建造和会幕的树立，中间夹了一段以色列悖逆造金牛犊来敬拜的记载。但是整卷出埃及记的主题是什么呢？出埃及记这本书的主题是有关于神 基于他自己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这位神基于他的应许，他以大能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借着律法。我们说了，律法是启示神自己，把他自己的本性和他的品格向他的百姓启示出来，使他的百姓能够认识他，以至于他们可以过一个生活反映神这样圣洁的品格，来向周围的列国做见证。所以神借着律法，借着会幕，会幕是神住在他百姓当中与他们同在的一个表征，也就是借着会幕，神显明他的同在，显明他住在他百姓当中，做他们的神，做他们的君王，来治理他们。不但借着律法，借着会幕，也借着祭司跟敬拜的制度，因为神是圣洁的，会幕在他百姓当中，然而能够进到神面前，这个特权不是人可以有的，只有借着祭司献上赎罪祭来赎罪，使得罪可以被除去，可以得到赦免，才可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所以呢，祭司跟敬拜制度的设立是这位圣洁的神他所制定的，要按着他的法则，他所定的条件，百姓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所以这位神基于他的应许，以大能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就借着律法、会幕、祭司跟敬拜的制度，使以色列人成为有神同在的立约的百姓。这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伊甸园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失去的这个神的同在，现在借着神的救赎得以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被恢复，这是神何等的恩典。但是我们继续看，这个会幕是天上的圣所，在地上的代表。所以会幕在以色列人当中成为神住在他百姓当中的一个居所，所以这个是一个天上圣所的一个代表，以这个物质的这个建筑会幕来象征神在地上与他百姓同在，而也是神的百姓在这里敬拜神的一个所在。所以这个会幕就是讲到神和人之间一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恢复了他与人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以至于这个会幕就指向那个真正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乃是神的话，或者说道，成为肉身。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跟我们说，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神的话，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太初有话语，这个话语与神同在，这个话语就是神。现在这个话语成为肉身，接下来我们中文翻成住在我们当中，在原文那个字就是树立会幕 tabernacled， 树立会幕在我们，住在我们当中。神的话是神的自我说明，就好像我们人的话语把我们看不见的思想可以显明出来，因此神的道、神的话就是将看不见的神向人显明出来。因此这个神的话、神的自我说明现在成为肉身，换句话说，神选择最后的，而且是最高的、最极致的，以一个真正的人、历史的人物来把他自己向人启示出来， 这个话成了人，成了肉身，成了一个真正的人。神选择以这个作为一个神对人最高的启示。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从前神借着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的列祖，也就是以色列人的列祖，过去神借着先知来宣讲神的话语，向他的百姓启示他自己。但是就在这末时，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把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这是神他的主权恩典，他以这个最后最极致最充分最高潮的，以一个真正的人，历史上的人，来把他自己向人启示。所以这就是会幕所指向的那个实体，耶稣就应验了建造会幕的目的。神现在选择以一个更加人性的方式住在他的百姓当中，道成为肉身，树立了会幕，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接下来约翰说，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换句话说，那充满会幕的神的荣耀，也就是在约会之上的那个神宝座上神的荣耀。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带着牲畜的血进入至圣所，而且还要带着香炉，使香炉的烟遮盖约柜上的这个施恩座。可是如今现在这个荣耀，当耶稣生活在世上的时候，是他的门徒以及所有跟随的耶稣的人可以用肉眼直接看见的，有如一个真正活动的会幕，行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这是一个新的会幕，神成为人，树立帐篷在人间。不但如此，耶稣也成为永远的大祭司。我们说了，这个会幕是人可以到神那里去，然而必须按着神所定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按着神的条件才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因此大祭司必须为百姓赎罪，一年一次带着牲畜的血进至圣所来赎罪。但是耶稣基督，我们讲的希伯来书，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成为永远的大祭司，他以他自己的身体为祭物，一次献上为赎罪祭，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洁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坦然地进入这个至圣所，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亲近他。所以耶稣基督他乃是神建造会幕和设立祭司的制度的一个应验。不但如此，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幕和圣殿所代表的神的同在要完全的实现。在启示录第21章告诉我们说，有新天新地，而且有新的耶路撒冷要从天上而降。他说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是预备好了，有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约翰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中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然后我们看见约翰说，他说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我这里来，我要把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把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在城中 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就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都一样。那这个城的尺寸我跳过去。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一共有十二种宝石，十二个门有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街内的街道，城内的街道是金金的，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没有看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又不用日光照样，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同时是二十二章又说，在城里面有神的羔羊和宝，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们的名字，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是一个，是很多的象征。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要去的那天上的应许之地，也就是神为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要领我们去得到的那个神国度的福分，也就是我们可以在神荣耀的光中，再也不需要任何的中间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东西在中间，我们可以直接面对面见神。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城是四方的，为什么？至圣所是四方的，我们可以直接在神的面前，是面对面。我们现在还不能面对面见神，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的罪性仍然随着这个罪身，我们有时候，我们每当我们不顺从圣灵，我们就顺从我们的私欲，我们就落入罪中。我们需要立刻悔改，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悔改，继续的信靠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向这个天上的应许之地，也就是我们在天上的家乡行进，最终我们要去到那里。新耶路撒冷城，城中没有殿，不再需要，因为神和羔羊在其中，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亲眼看见他，面对面与神同在。这是大卫的祷告，他愿意一生一世在神的殿中可以瞻仰神的荣美。这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神为我们预备的那天上的应许之地。然而现在介于基督第一次跟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一段时期，神的这个新的殿，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升到父那里去，但是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差遣他的灵，也就是圣灵，来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里面，不但是住在我们个人的每个个人的基督徒里面，也是住在我们基督徒当中，也就是住在教会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的教会和个别的基督徒就成为神的灵所居住在其中的神的殿。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已经讲对哥林多教会说，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当中。但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因为在哥林多教会这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所以有很多的淫乱，而这些基督徒虽然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有时候还没有从他们过去这种罪恶的生活脱离，有人仍然在行淫乱，保罗就严厉地斥责他们说，你们的身子乃是圣灵住在其中的殿，这个身体岂可与淫乱作为淫乱的一个器具呢？所以我们个人以及我们整个教会 整个信徒的团体都是神的殿，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借着他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去经历圣会幕被建造完成，神的百姓第一次经历神同在。我刚刚说这个同在从伊甸园就失去了，但是呢，会幕建造完成，神的百姓首次经历神同在的那种可以与神亲近的经验，如今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也可以经历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会幕的神学真理是提醒我们神是谁，首先提醒我们神是谁，他是那位创造万有的神，要施行审判公义的神，然而他也是向人施怜悯，以大能来拯救他的百姓，使他们跟他建立一个立约的关系，而且他借着他要住在他们当中做他们的神。我们会幕的真理提醒我们神是谁，提醒我们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以及在我们跟他的关系下，这种立约的关系下，我们是谁。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是谁。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耶稣以大能拯救出来的神的百姓，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神的殿。所以会幕的真理提醒我们神是谁，我们要常常来思想，我们也要常常思想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以及在我们跟他的关系之下，我们是谁。所以在旧约，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以大能，基于他的应许，以大能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跟他们立约，借着会幕住在他们当中，他们必须遵守神的律法，借着祭司献祭使他们赎罪，他们可以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但是今天在新约，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神借着他的儿子，他树立了会幕住在我们当中，而且借着耶稣基督具体的表明了神的同在。所以耶稣要降生之前，天使向他的父亲约瑟显现，说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基督具体的表现，具体的表现出会幕所象征的神的同在，而且神借着耶稣基督重新创造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灵圣洁的居所，使我们成为神的灵住在其中，神的殿。所以这一切应当激励我们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无论是在教会当中，或者在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都要过一个敬拜而且圣洁的生活。而神在圣经里面也已经指示了我们，我们教会生活的原则，我们个人生活的原则，都在整个新约的书卷里面清楚地说明了。正如当初神建造会幕，他详细的指示摩西，今天这个新约圣经也清楚地把神设立的、神定下的，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应当怎么样？教会是神的殿，我们个人是神的殿，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在圣经里面都给我们很清楚的说明。所以我们今天要遵守圣经的吩咐，我们不能做一个只做一个个人的基督徒，我们必须是要过一个教会的生活。然而无论是过教会生活，或者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都必须按神的法则，我们要接受圣灵的引导，我们要完全不按自己的意思，只能以神的时间表、神的方式，让他来带领我们迈向那天上的应许之地。所以希望这些是很重要的真理。很多人说我们喜欢听应用，但是没有真理就没有应用。 因为我们必须知道神的法则，我们才可能来应用。神会自己教导我们，当我们真正明白神的话，神的话是非常具体可遵行的。今天我们如果觉得神的话好像都是道理，那是因为我们还不明白。如果你真的明白神的话，你的心真的被打开，这些话是很具体可以去生活的，这不是理论。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研读出埃及记这一卷书，也是感谢神借着会幕的真理把这么宝贵的恩典向我们启示。当初在伊甸园，因为亚当跟夏娃的罪，人类失去了神的同在。如今神借着整个以色列人的他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指向他要差他的儿子来成为人，支搭树立会幕住在我们当中，也要借着他重新创造我们，来使我们重新得享神同在的恩典和福气。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记得吗？出埃及记34章，神启示他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的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罪过和过犯。但是他也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凡是悖逆的，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即使直到34代。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对我们罪人来说，即使我们悔改，其实神的公义要求我们负罪的代价。所以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完成救赎，我们人不管做任何的努力，我们是不可能得着神的赦免。所以今天是神的恩典，不要觉得我们今天得恩典是理所当然的，是该得的，是配得的，这不是我们配得。当我们在神公义的亮光之下来了解神的慈爱，我们才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神的慈爱是向那些悔改的人，使他们罪得赦免，但是不肯悔改的人，神必定要追讨，我们必定要为我们的罪向神负责任。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领受这个恩典，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来说明，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到神面前献上我们对他的敬拜。他是这样圣洁的一位神，他的荣耀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启示，更是在十字架上最高最极致的向世人显明出来。我真的是希望弟兄姊妹把这些当成宝贝，然后你们回家去默想，实在是太宝贝。我常常在默想这些话，因为我们在查约翰福音，礼拜三礼拜四我就常常默想，真是我只有一个默想的结果，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来敬拜他，他真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请大家起立。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今天我们把出埃及记到了一个画了一个句号，但是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一本书，你把这么宝贵的真理向我们启示。天父，我们知道我们心中的悖逆使我们很难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很难去明白，甚至我们藐视你的话。但是求主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真是转向你，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得以借着你的话来认识你，我们得以天天在你面前悔改，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使我们得享你所应许的同在，也同时借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迈向你所应许那真正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 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把你当得的敬拜献上归给你，这样祷告。愿我主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